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说：“我们已经证明，人有罪，人有罪是基督教的教义，这个不需要什么辩论的，会反省人都应该知道人不好。神的存在啊，神迹啊，奇事啊，这些我承认不好证明，但人有罪实在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证据实在太多了哈。所以保罗就讲到说，犹太人、外邦人。”通通都在罪恶之下，这是太明显了。那你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看到有人是诚实的，在寻求神，他没有寻到。那我们相信上帝绝对是公平的，他是什么原因寻不到，这神知道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会叫大家都哑口无言。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因为神要求的是完全的，有没有明白的？有明白一点的，有没有寻求的？有稍稍寻求一下的，但是如果神不托住的话，都不会努力的、有恒的去做这个事。那下面13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头弄诡诈，这跟雅各讲的很像啊，满口是咒诅。那么所走的路呢是？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倒是在无神论里面看的很多，但是有的时候看到自称是基督徒甚至传道人的也有这样的状况，那就很遗憾了啊。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律法以下的人其实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人都在律法以下。那么基督徒在不在律法之下？基督徒受制不受制于律法？基督徒当然被律法管呢。那么可是我们的又是在恩典之下。我自己觉得因信称义的道理，罗马书、加拉太书，在我们华人里面是很难被接受的。因为我们华人太道德主义了，我们太律法主义了，我们太难相信上帝的恩典是这么不要钱的。我们都觉得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各位有无缘无故的爱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原因，起码不在我们身上找到任何可爱的因素，他就是爱我们。这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传讲这样的信息。每一个人都在律法的管制之下。律法不管是写在人的内心，或者多么清楚地刻在石板上，我们都不能遵守，我们都不想遵守，所以我们最后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就是我们明知故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3章20节讲。4章15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惹动上帝的愤怒，律法惹动罪人的愤怒，律法惹动上帝的愤怒，因为律法让上帝看到我们是多么的不守法。律法惹动罪人的愤怒，因为我们多么恨恶上帝的律法。那么，5章20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各位，我希望你注意一下，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是外天的，让过犯显多的。注意这些经文都在讲什么，多想一想哈。最可怕的是7章5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甚至 第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先给各位一个答案，就是律法在使人称义的事上毫无功效。不但律法在使人称义的事上毫无功效，律法只是加多了我们的罪恶。就是你越严刑峻法，法令越多，罪恶越多，那是不是就不要有律法了？这是掩耳盗铃，不能解决问题。各位，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可能吗？保罗讲到福音好消息，他是先讲坏消息。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义不仅是指神是义的，神的律法是义的，神处罚我们是义的，还说这义会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那么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义本来应该在律法之内显出来的，也就是一个人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把上帝的义显出来嘛。但是我们不能遵守，那么义就在律法以外显出来。义好对正确，如果不在律法以内显出来，在律法以外显出来，那在哪里显出来？在恩典中显出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出来，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显出来。那么这是我们要多了解的，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虽然本身不能显出上帝的义，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不好，是我们有罪，所以越强烈的律法只能越清楚地显出我们有罪。我们很遗憾，我们很难过，因为我们都卖给罪了。好，律法和先知就是圣经上的律法书和先知书，证明神的义是在神那边还是会显出来，不是在律法上。好，下面他就讲了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的义是一个好东西，我们身上有神的义，神才喜悦。神的义就是神的正直，神的美善。神当然希望他的儿女有美善，有正直。再一次说，你遵守律法就是活出神的义。可是我们不能遵守律法，我们只是在违反律法。那神的义用信心来得到，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管犹太人外邦人，只要你是信，神就把他的义加在你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我们得到了神的义是因着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相信就得到了。各位，这是因信称义很难让人接受的地方。你明明犯罪了，可是算你无罪；你没有考试，算你拿 A； 你没有做工，给你钱。这个我们不会相信，甚至我们根本糊涂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是神的拣选，是圣灵工作。我们自己只想罪恶，我们不会想到良善的。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记得这一点，一切的良善从主而来，人不能够产生任何的良善，人的良善或多或少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只有罪恶。好，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凭着信心神就给你。 就是我们因信跟基督相连，以至于我们该受的地狱的火在基督里承受。我们没有承受，因为基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承受了，因为我们跟基督在一起。我们是罪人，我们被处罚了，只是我们马上要加上一句话，我们是在基督里被处罚了。是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处罚，是基督代表我们受了处罚，这里面我们也有份。所以记得他为我的罪死了，这个为我呢有代替我的意思，我该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死了。但是不能只有代替，代替可以很不道德，代替在法律上应该也不能成立的。老师要我写一篇作文，第二天我交了一篇作文，老师说真好啊，给你 A。 哇，怎么这么小小年纪可以写这么好。哦，这是我妈妈代替我写的，这是作弊啊，这不可以的。在法律里面也没有说一个人犯罪了，他的妈妈或者谁替他死替他坐牢，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深深相信耶稣代替我们受一切的刑罚，他代替我们承受这些，但是他也是代表我们承受这些。我们的确一点功劳都没有，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一切痛苦，所以我们说代替。主耶稣也替我们成全了一切的律法，所以我们也说代替。我们没有遵行律法，我们也没有受到地狱的火，都是耶稣代替我们，英文 substitute。 但是不能只有代替，因为代替在法律上是作弊啊，不可以。所以我们说他也代表我们，代表就可以了。今天大楼投票我不能去，你代表我投。那么耶稣这一生不管是在十字架上或者是平常的作为，他都既代替我们做又代表我们做。代替表示我们毫无功劳，代表表示我们完全有份于耶稣所做的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上帝的美好败坏了。上帝的美好在哪里呢？上帝最美好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把神的形象的荣耀都败坏了，归荣耀给假神，把我们的身体给情欲和撒旦做工具，这是犯罪，这是得罪上帝，这个是把上帝的荣耀变成羞辱。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其实这句话里面就有我刚讲的，因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我们跟基督相连才可能有拯救，我们跟基督相连才可能有盼望，我们跟基督相连重担才能卸给他，我们跟基督相连我们的罪孽才能归在他身上，他的一切的祝福才能归在我们身上。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定要处罚，处罚我们就死了，就没有盼望了。神爱我们，神就在基督里处罚了我们，要跟基督相连，要借着圣灵相信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跟基督相连，我们通常比较记得的是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他的一切好都归在我们身上。还有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样神对他的责打才是公平的。各位，耶稣的一切工作的好处归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跟他相连，我们的一切的罪恶和该有的刑罚归在他身上，是因为我们跟他相连。相连连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我们实在是犯罪，但是 somehow那个羞耻耶稣好像都拿走了，耶稣的荣耀也加给我了。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怜悯我们，神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跟基督相连，使基督的救赎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披戴基督，以至于神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我们就蒙了上帝的赐福，是不配的。我们一切的罪恶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一切的惩罚，不但是替我们受了一切惩罚，而且等于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耶稣替我们完成了什么工作呢？耶稣替我们完成的工作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就是我们没有遵守的律法，他替我们遵守了。各位，我用替的时候，你都要想到另外一个字，他代表我们遵守了。基督替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该做的事，以至于上帝给基督的赏赐也都归给我们。上帝让我们因着跟基督结合，把我们身上罪恶都卸到耶稣的身上，那么神就在基督里面惩罚了我们，很公平，该罚的罚了，该赏的赏了，我们得到一切的美好。他这里讲到如今，意思就是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死而复活之前的人也一样蒙上帝的恩典，只是他们预先支取了耶稣工作的好处。所以旧约有没有人得救？当然有，太多人得救了，太多信心伟人了。这些人怎么得救的？每个人得救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但是在耶稣基督之前的那么多人根本不知道耶稣，但是当他们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的话有信心，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们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对上帝的指示有信心，愿意相信，神就称他们为义。因为神的话被人相信，路德说这是给神最大的尊重，也是神最喜悦的事。好，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信心伟人，挪亚就是一个例子。挪亚让上帝非常喜悦，因为上帝让他造方舟，就是有洪水会来把整个世界淹了。挪亚听到就信了。人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这是让上帝非常喜悦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圣灵恩待了我们，让我们听上帝的话，这实在是非常有福气的。有信心，相信，因着信跟耶稣相连，把我们的过犯转到耶稣身上，把耶稣的功劳转到我们身上，这叫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只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包括他一生对上帝的顺服。我们披戴了基督，神就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但是那不足以叫我们成义了，那只是我们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犯罪了，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很大的罪恶，惹上帝的愤怒，亏缺上帝的荣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故意的不认识他，而且继续的做邪恶的事情，包括拜偶像。但上帝应许要拯救我们，他跟蛇讲，你人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么这是最早的福音，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从旧约就开始，旧约耶稣还没有来，但是挪亚他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就预先支取后来耶稣所做工作的果效。我们白白称义，这是神的恩典，这是耶稣的救赎。救是表示我们的脆弱可怜，奥古斯丁讲说我们应该少讲一点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帮助，是拯救。帮助当然是可以讲的，也应当讲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呢，也让我们明白奥古斯丁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一点点的小毛病需要帮助，我们是很严重的毛病需要拯救。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不是我们在受伤，甚至不是我们在流血， 我们是已经死了的人了，我们需要的拯救是多大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有救字表示我们很可怜，也有赎字表示这要付上代价的。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魔鬼，并不是地狱，最基本的是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在他的震怒之下，那没有什么祭物是能够平息他的愤怒，除了他自己的儿子。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好，你看罗马书第三章21节开始的这些话，神的义，白白称义，他的义，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都是信和义。天主教常常指责我们基督教太看重信心了，没有看重上帝的爱。我们看重上帝的爱，但是上帝的爱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爱这么有智慧，这么正确，就是他的义显出来，让他自己的儿子受这么多的损失。各位，你当然也知道，耶稣不是只是一个烈士英雄，哎呦，非常的悲壮。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悲壮，我们没有什么悲歌，我们都是喜剧。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但是那个大过一切是很清楚的，很合法律的，很合逻辑的。所以一再讲，这个拯救是上帝是公义的，人一定要被罚。耶稣来代替我们的时候，耶稣也为我们成为罪，付上了代价，把我们这些罪恶的人救出来，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白白的称义。说你好，你一定要有产品，但是神要求的产品标准太高，你做不来，他帮你做了，你跟那个帮你的人联合在一起，你才能得到赏赐。我们白白称义。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个词呢，圣经很少出现。那么挽回祭这个词呢，也有很多翻译上的争议。那么保守的会觉得翻挽回祭是对的，自由派的不喜欢翻挽回祭，因为挽回祭这意思有平息上帝的怒气的意思，就是上帝原来非常的愤怒，他的怒气出在耶稣的身上，他看到耶稣是这么的顺服，他所有的怒气化为喜，然后这个喜就加在我们人的身上。很多新约学者说不要翻挽回祭，他们不喜欢说上帝愤怒需要平息。我觉得还是倾向应该翻成挽回祭，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的震怒是很清楚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挽回代赎是我们仍然需要肯定的，神把耶稣设作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大家马上就想到说血就是死啊，血不是只是死，圣经说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血指两个东西刚好相反，血是指的生命，血在那里流也是生命在那里循环，但是血也是指的死亡。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不能说是借着耶稣的死而已，是凭着耶稣的生和死。我们想到耶稣都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贝的，但是不只是，如果耶稣来到世上只是要为我们受苦受难，那就一生下来就被希律杀死就可以了，神为什么还要他长大呢？神为什么还要他讲那么多道呢？神为什么还要他做那么多事呢？就是耶稣这一生虽然他死在十字架上是重要的，但是他活着的每一天也是重要的， 因为他的死对我们是拯救，他的活对我们也是拯救。他的死叫我们免去死亡的痛苦，他的活叫我们有圣灵的大能，活出神的义。所以这里讲耶稣的血，不是只是讲耶稣的死，因为死是不够的，耶稣的生和死都是我们拯救的基本的因素。好，这么伟大，更伟大的是上帝在万事以前的计划成了，可是人要信啊。这是凭着耶稣的血对等的，借着人的信。求主给我们信心，信心让我们不夸口，让我们知道这都不是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又说我们真需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能领受上帝一切的恩典。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做这么多事，说这么多话，行这么多神迹，为我们死，最后再复活，显明神的义。就整个的救赎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耶稣，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没有耶稣的生和死，我们不能得救，神不能赦免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一定要有一个完成了一切的工作，让上帝喜欢的工作，而且又平息上帝的愤怒。只有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做到这一点。哎呦，我们感谢主，在这件事上显出上帝的义。神的义在这里不仅可以包含神的爱，也包含神的智慧。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整个道成肉身这件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什么多么凄惨的一个故事，这是上帝奇妙的救恩，非常合逻辑法律的一个呈现。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他忍耐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应该灭亡的，他忍耐。他要忍耐宽容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要在多少年，哪一年哪月哪日再来，他觉得什么时候是日子满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日子一定是最正确的，但是让我们就随时预备好迎接主吧。神在宽容我们以前所犯的罪，这个先时可以指的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今时是耶稣来了，但是也可以指的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先时的罪主都先宽容了，应该死的神没有让我们死，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又是显明神的义，又是显明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公平合理，神做事不给魔鬼留一点批评的借口，没有，是非常美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虽然已经有那么多的音乐，那么多的诗歌，那么多的剧来描述神的智慧，哎呀，我们还没有描述到十分之一了。现在耶稣来了，他现在所显出的这些代赎，然后包括保罗的解释，没有解释我们实在对耶稣的死不能了解。耶稣来把上帝的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都显出来了，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义的。神是义的真是不容易说的话，因为太多事好像让我们觉得神不义了，神是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为义。这里中文翻的不正确啊，不是也称信耶稣的为义，应该是即使他称信耶稣的为义。这是我们刚说的，信耶稣的人还是罪人，信耶稣人是跟基督相连，披戴了耶稣，他本身并不好，或者还没有很好，但神就称他为义了。神这样做 没有不义。神这样做，甚至是更多的义，更多的智慧。各位，我说的这些不是看一两本解经书可以的，也不是听一两堂这样讲道可以的，这样我们经常去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存谦卑的心。整个十字架世人看是愚拙的，他自己为义，他也称信耶稣人为义。那么信耶稣的人即使不义，因着信心就称他为义了。好，27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没有可夸了。夸口就是自认为有功劳。我们哪有什么功劳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哪能夸口呢？我们哪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跟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没有，当神发出他的荣光的时候，不管是借着律法，或者是借着他自己住在那人不可进的大光中的时候，若我们真是被主光照，我们就会想到圣经上说的，在他面前连天都不洁净。我们的主太有智慧，太光辉了，我们怎么能够夸口？怎么可能有批评上帝的借口？我们信了主，就发现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得主喜悦，我们是用信心把主为我们做的事联合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会说，哎，要为主这样那样，这也都对，但是我们更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主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事。你为主做的事，就算真的是好的，也都建立在主为我们做的事上。所以求主让我们多数算主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我们不能夸口了，我们没有立什么功，我们只有信，信耶稣。马丁路德说，神对人把他的话当话是很高兴的。就像挪亚，神说你建一个方舟，他把他话当话，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了不起的挪亚，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不是律法不好，也不是行为不好，律法非常好，我们的行为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凭着信心，就是谦卑的态度，领受跟基督的相连。律法，各位要常常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律法要跟肉体连在一起。因为律法一定要行出来，行一定是借着肉体或身体来行的。律法太棒了，身体再好也没有办法完全遵守，何况我们的身体是堕落败坏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定了，世人都会说，我说你好就是你有好的表现，但在神面前，不是我们的肉体遵守律法，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律法，因为我们达不到那标准，是福音，神来替我们成就。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人要称别的东西好，一定是行为有好的表现，但是你在神面前，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够好，任何人的肉身都不够好。所以基督教绝没有种族主义，我们不会说白人、黑人、黄种人或者哪一种人是最优秀的，不会的，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都不好。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不仅我们不会走律法主义路，我们也不会走种族主义啊，我们是因着信，圣灵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同在，开启我们的头脑，开启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谦卑受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